你吓到我了，
中
氣十足。你人生很少这么中气十足哎、
嗯！我也是觉得，可能是早上的关系。
那我们以后都要敲早上录音吗、嗯？
就早上录音，有一点阳光日
光的感觉。像我们以前约去新据点唱歌，早上我的声音都还没开哎，
所以你可能就要喝一点彭大海。
那有用吗？我觉得你是要这样哦。
可是以前、
哦欸、
以前就是我小学的时候参加过合唱团，
你参加过合唱团？
对啊，我以前还没变身童声的时候，可是哇，风生水起。
然后呢？
然后反正那个时候就如果出去比赛的话，老师都音乐老师都会熬一整壶的彭大海，然后叫大家拿水壶来装，然后在车上的时候就是大家喝彭大海，然后到现场也是喝彭大海。
我懂你这个意思，因为你
就是用彭大海保养大家的喉咙。
那你觉得有用吗？
我不知道小朋友哪懂什么，而且你知道小时候老师教唱合唱的时候，他们很意象啊。他说：“同学，你要想象你的声音像一束很有力的光束，射穿那个墙壁。”
难怪你那么会做瑜伽，
可是这个很难呢、欸，
因为这也是跟瑜伽一
样。不是，可是小时候大家都是继续唱，其实大家没有任何人理解老师所说的那个什么丹田用力，声音要聚集，然后在你的头部共鸣，然后从你那个什么额头前面，就像那个二郎神的第三只眼那边射出去，要射到那个墙壁，大家听不懂哎、欸。
好 A 哦，你一开场就给我讲 A 的东西。
你自己在那边歪楼，
我就直接把你这句话剪开场，射出去，射到那个墙壁，然后无限 repeat，
射穿哦，射穿墙壁，
那个威力太强了。
嗯，对。然后他说啊，什么意思？然后老师就说再来，再来，大家再来。
那你们有练过那种就是躺着，然后压一本字典在肚子上，然后老师要证明说你们是用肚子发力？
好像没有，但是好像有，我记得是类似在仰卧起坐的时候，大家在发声练习。但你觉得？那个对小学生来说根本就是一个酷刑。
那你知道我们这一集为什么就是又开始录音了吗？
因为二集变二集了。
没有啊，因为大家一直敲板。不然就是你知道台中朱先生每次看到我，他都要说你们到底什么时候要录？他说你们那些东西我都听第二次了。
我也是有朋友在问我啦。
对啊，那德国周先生也有问啊，他就是说什么他坐马桶的时候都在想坐马盖，为什么还没有更新？啊、我跟你说大家都很贱，就他们在三级警戒之前就是不好好珍惜我们。你不觉得大家
他们有在听吧？
他们第二季就是拿翘啦，整个调皮了起来，
想听就听，不想听就不听，
然后就不留言啊。
我觉得英哥王先生可能至今都没有听过几集、
啊。对啊，我们现在就大骂他，英哥王先生，你这个王八蛋！
不用这样吧，
反正他也不会听啊，他也不会知道啊。我跟你说，我们以后就是每一集都会偷骂人，如果你不听，你就会被骂而浑然不自知，
就是反向操作，对不
对？
对，
然后他们就会很紧张，说怎么办？好可怕。
会不会这集骂到我啊？一定要赶来听一下。
而且我们骂完之后，接下来我们每一集就会爆料某一个人的事，然后他就会很胆战心惊。
现实留言，就这一集就会说下一集啊，这一集如果那个谁谁谁没来留言的话，下一集我们就爆你的料。你要现实最好赶快听完，赶快来留言。
没错，我跟你说，大家都很贱，因为他们在疫情严重之后，像我有些同事，他们就开始一听，然后一次就听完十集这样。就他第二集本来都没听哦。然后他就会一次突然听很多，
大家真是闷坏了，
就真的是闷坏了。但是
辛苦大家，
没关系，我们回来了，因为我们就是台湾人打不死的蟑螂。
哪一国的国家人是打得死那种？
比如说冰岛吧，
攻击哦，
不是，因为说实在，我真的觉得很，就是欧美人士其实有时候真的都太安逸了。不是有人说有一个说法，不是说欧洲是什么上帝的什么礼物还是什么的？啊，你
有
听过
有
这个
说法
吗？
没有，我只听说烤面包的理论，白人就是烤的没有很熟的人，然后黄种人是烤的刚刚好的人，黑人就是烤焦的人。
我觉得你这个要不要剪掉？
这个是非常，这个是非常有歧视，因为这个就是那种小时候在看他说什么上帝造人的时候捏面团捏捏捏捏捏，然后送进烤箱烤啊，烤出来是白人，所以白人是第一批被烤出来的人，然后哦，他们烤的太白了，没有烤熟，然后黑人就多烤久一点点，啊，烤出来太黑了，焦掉了，然后黄种人就是烤的刚刚好的人，这个就是那种华人或是黄种人自己在。
我知道，
讲说自己最棒的那一种。
华人可能从小移民美国被欺负，然后他们就会画一些小朋友的绘本，然后鼓励小朋友说我们是很棒的
之类的那种故事。我就小时候听到这个故事，想说哈，什么意思？
嗯，没有，因为我之所以今天想分享这个主题，是因为最近奥运不是很多各国的赛事吗？
对。
然后前一阵子你知道欧洲不是那个大洪水？ 就是很严重嘛。然后可是我看那个新闻画面，我就常常回想起来，就不管是台湾、啊、或者是日本，就是亚洲东南亚国家，其实很常经历这种风灾雨灾，
就是未开发开发中了，应该这样讲。开发中国家不是很常就是基础建设还不够的时候，
没有。但是像日本也是已开发国家、啊，但他们也是很多。
啊、
因为我觉得亚洲就是多灾多难。我刚刚讲的那个理论是我听过一个说法，有人说上帝是欧洲人，所以就是欧洲就是一个被眷顾的地方，所以气候啊或者环境什么都很优异。
可是妈祖是福建人。
所以你现在是觉得说耶稣跟林默娘女士他们要决斗吗？
是有各自有各自管辖的范围吗？
所以、哦、
辖区不同啊，
我懂。
对啊，
信仰不同，
辖区不同。像日本那边应该是归天照大神管吧？
对，各地有一些各自的一些信奉的那个，
对啊，
要尊崇的。
对啊，所以不能这样讲，不然你看这次欧洲不是也是做大水吗？
对
对啊，
但是回过头来回到台湾本身，就是我真的觉得台湾人蛮是。打不死的蟑螂，就是不管经历了很多多灾多难，或者是从历史地理背景各种文化因素去看，我真的是觉得台湾人别具特色。所以今天就来跟大家聊一聊你心目中的台湾人，不管是各自的刻板印象，或是你有去国外生活过，然后你从外人的角度回头过来看台湾这件事情，您的意下如何？
有点湿。
OK， 嗯，希望没有什么意外，因为我们在这个密闭空间，我们还是要小心。
你就拿香水出来喷啊！哎、欸，疫情期间有没有买香水？
我没，我有精油居家使用的，
就是疫情期间就开始想要逛一些东西，就想乱喷乱撒什么的，这样。
你又在那边给我开黄腔。
还没有。
疫情期间就是想要乱喷乱撒，然后
射到
墙壁。
就是我们刚才开头的时候在聊其他的一些闲话了。
不一定啊，因为这说不定会剪过来，还是开头、
哦、好。
好，然后今天要聊第一个点是什么？我来看一下我们的 rundown， 先从最近的奥运开始聊好了。
好，
哎，我觉得我最近有点多愁善感。
为什么？
就是我看奥运比赛，我都会看到哭。哎，
患得患失吗？
你会吗？
啊，我只会觉得很紧张刺激，像桌球那一次，就是林昀儒那一次，好紧张哦。
对啊，就是，而且我觉得我这个人的情绪反应有点太大了，就是我会紧张到睡不好。就是假如说我睡前在看这个比赛的话，
你本人有参赛是不是？
对，就是有如我本人参赛，
好像在场上说啊，这球压力好大，要怎么样解决呢？
真的压力很，而且我有时候想说，我一边吃饭一边看，结果没办法，我看到想吐、欸、
又来到赛末点了，怎么办？
就是看到快要吐出来，然后有时候他们赢了之后，我就直接在电视机前落泪、欸，直接就是哭出来。
是不是因为疫情期间就太久没有人与人真实的情感交流？
我觉得就是现在
变得很脆弱，
对，就我心里面
很敏感，
累积了各种就是敏感的，就是小情绪，
一被碰触就受不了，
真的，
越讲越奇怪。
你今天这集的黄腔已经累积加三，
车子开起来，大家。
反正就是我最近看奥运真的看到哭了，反正我就觉得。那一天跟我们的一个共同朋友就是江姓友人，就是聊到今年的比赛非常精彩这件事情、嗯、我就很有同感，就是我觉得奥运这件事情真的是不只是运动的精神跟比赛的技术跟技艺本身，就是我透过很多的场边画面或者是选手的访谈影像等等，就是我觉得它真的是反映了一个国家的国民的不管是特色或者是风格等等的、嗯、我那天就跟江小姐说，我觉得就是台湾人真的变成已开发国家、嗯、就是我觉得今年初赛那种气度，就是我们在四年前八年前看的时候，我们都是那种什么忍辱负重然后为国争光，就是你就是看现在中国那样子，就是他们比赛的时候压力神大，然后就是输不起输不得，然后很痛苦。可是我觉得今年台湾的一个进步是比赛的时候依旧认真紧张，可是赢了就开心，输了一样 也值得。
就其实我们没有那种包袱啊，就我们本来就不是那种，就是本来就是什么前段班，然后必须要维持某一个成绩那种地方。
对，
像中国他们就是因为他们有个很大的就是一个坎在前面，他们必须要一直不断的超越。但我们就是
加油！
很多、
yeah!
很多球评都这样说啊，就是中国的包袱很重。啊、像这次那个退赛那个体操选手，美国那个 Simone Biles 也是啊，他就是第一次失误之后，他就发现他没有办法再比下去了。他这次比到一半就退赛。
对，他说他有心理上的那个，
因为他就知道说，我再这样比下去，我一定会心神不宁，压力太大，我到时候一定会受伤。那为了更长远的计划，就是为更长远发展的话，我干脆退赛好了，我就把这个机会让给其他的选手。嗯，那我宁愿把自己调整好之后再比，比如四年后再比。是三年后哈，
对，
三年后再
巴黎，我们来了
之类，就是他就觉得这个反正我自己调整好就好，他正视自己就是有压力这件事情，其实蛮好的啊。嗯，因为现在现代就是要正视大家有没有心理上面的状况，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嘛。
对啊，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不同
进步的象征。
对，我不能说一定是这样比较对或比较好，只是我觉得我个人比较欣赏这样子的国家或者是文化。嗯，所以我就觉得很荒谬，就我们明明是台湾人，可是我们看到比如说台湾跟日本比赛好了、嗯、然后不管谁输谁赢，大家好像就还是和乐融融，就你看那个射箭比赛，就是台日韩还大合照、嗯、然后我就看到有一个人在 FB 上 po 文说，这是来自第一岛链的合照反正就是我觉得很荒谬，比如说像中国跟日本比的时候，大家还是帮日本加油我就有点不懂，
就像那个、啊、日本跟韩国 对打的时候，韩国人也都是很就是很讨厌日本啊。
对啊，
就有一个历史情节在，就像我们跟中国对打的时候，大家一定是会觉得赢中国很爽，超爆爽什么那种、
嗯、我觉得今天我们要来聊聊几个台湾人的特色，那我们就从第一个开始讲。我觉得第一个可能就是崇洋媚日
对外国的月亮比较圆
没有啦，不是这样说，只是 我觉得很奇怪的是，为什么台湾人到底这么的爱日本啊？
我其实也不知道欸，我真的不知道、
欸、等下我觉得我要更正我的说法、嗯、就是应该说很多台湾的年轻朋友或是主流的文化意见蛮欣赏日本这一套的，
是不是因为他们的文化输出啊？早期是日剧，现在没有这么夯了，变成现在是韩国输出，所以其实现在年轻人喜欢的是韩国。
哦，国中生那一辈的可能
是
喜欢韩国、
啊。现在大学生也是了吧？就是
我离他好像好遥远，我今天看到他跳出一则十年前的动态，
就大概2000年前后出生的朋友们，
零零后
啊，零零后的朋友们。
反正我们听众也没有零零后吧？除了李同学之外，
李同学到底是不是真的零零后呢？
他可能也是一个假身份，
就是反正就是看那个时候夯的流行的是什么，所以文化输出是很重要的、嗯、所以像好莱坞的电影一直输出全球，大家对美国基本上都会有一个比较，
因为那个输出会影响到那一代人成长的记忆跟共感。
对，
像今年奥运的开幕，就台湾人看了就超有感嘛，就像
超
级
变
变
变对啊。
可是像欧美人，我有看到有很多是负评，就是他们、哦、
不懂在干嘛，
应该说他们不是负评啦，他们是失落，因为他们本来很期待你刚刚讲的那些动漫出现
哦，
就是 Hello Kitty 啊，
小宅男们。
对，因为就是欧美人是对于日本的文化输出理解是来自于动画动漫这一块，
而且那个时候安倍那时候得到拿下东京主办的时候，不是还变什么
马
里奥吗？
穿越到里约，真的是精彩万分。但殊不知这两年
现在都下台了呢，
跟你屁事啊！好，那我今天要聊的这一点，是因为我之前看到一个贴文，我觉得很有趣，他就是列了十个就是简短的东西，然后说请你把这些东西用英文说出来。
哦，然后就有日文，大家会先想出来。
对，
对，
比如说第一个是天哪，或是好厉害，
对，
或者
是
原
来
如
此。
因为我那时候真的觉得超好笑，因为他刚刚讲，他就是他列了一个嘛，什么第一个是好痛，就是我第一个想说一代，然后原来如此啊，拿入后头，好厉害，死过。说实在，这些东西要用英文讲，我真的
还因为有时候英文根本不会讲这些东西，
对
啊，
对
对，
直觉不来、欸，直觉真的是日文呢、欸。
对，因为就是这种表达，好像根本就是日本出来的，然后
中文
才开始的。
台湾人第一特色可能就是受到日本文化影响颇深。
是的呢，
那我想要往下询问你的是，毕竟你也是一个待过小日本的家伙、
欸、你怎么这样子说小日本呢、啊、真是的。
那你当初在日本的时候，你有觉得很明显感受到台湾人跟日本人有什么不一样吗？
没有，我觉得去日本生活就是你会揭穿那个当初你觉得日本人都很美好的假象，
假面具，
就是你会发现那个地方他们还是一样差不多生活方式的人这样子，然后就是你就近距接触之后，你就发现说并没有像以前我们看日剧或是动漫的时候觉得那种 隔着一层荧幕在看，觉得好像他们生活都过得比较舒服比较好，但没有，他们街道上还是有脏的地方啊，还是有阿伯在街上尿尿啊。
这大概就跟菲律宾人看流星花园，然后就觉得台湾都是山菜跟道明寺的家长那样子
之类的，然后来台湾之后就发现他槟榔在乱吐。
Oh my god， 真是不行。
去到那边之后就发现说，其实也不用照那么，因为我知道很多人去日本玩的时候，因为在那边游玩旅游跟生活还是两件不一样的事情，
没错。
所以你在那边旅游的时候，你还是会觉得，因为毕竟你是在那边花钱消费的大爷，所以你在旅馆的时候，他们一定是拿出最好的态度在对待你、招待你。但是你如果在那边生活的话，比如说在那边工作的人也会知道，他们工作量其实也是很大的，尤其你是外国人，他们就对你的要求就会觉得说，你既然来这边工作，你就要拿出你的态度，拿出你的能力。然后你可能一开始就觉得说，我又不是这边人，我怎么知道你们这些东西？他也不会管你啊，因为职场上本来就是讲能力的地方，所以你在那个地方生活工作之后，你就会发现其实你只是换一个地方而已，并没有说那个地方人就一定会对他人特别好。然后或者是我们不是会说三一吗？就说因为我们三一捐了很多钱，日本人就会一直感谢感谢台湾之类的，但是你也不能拿这件事情就是在那边拿翘啊，什么乱偷东西，说我不是捐钱给你了吗？我就要偷，也不能这样啊。
或者去那边打工换宿，然后当服务生，然后就把水箱乱泼，
说我就捐钱了，
我是台湾人
之类的，也不可能这样啊。所以你就是还是啊、哦，就是啊、哦，好啦，就是他们是感谢没有错，但你也不要把这个善意当成是多。
好，那不要到那么深度，比较表象一点。假如说今天两个人走在路上，这样迎面走过来，你分得出谁是台湾人，谁是日本人吗？
我觉得大概可以耶，东区我觉得有点难，因为现在很多人会日系打扮。
你刚刚好，你的眼神好像在针对谁？
没有，没有。
那如果像你以前在机场当替代役，那么多的旅客这样进出，你有办法分辨出谁是什么人吗？
大概看装扮可以，但是我觉得最准的是要听讲话
哦，还是要开口。
对，但是像那个中国大妈的穿法，大家都他们有自己一套哲学。
有一个中国系的美学，
因为之前不是有那个万圣节打扮的时候，就有很多人去打扮，说什么打扮成中国观光客，你就会看他装扮说，对，中国人就是那样穿，就有那样的一个穿法啦。
你知道我看奥运比赛的时候，他们那个队服就是红红金金的，就是觉得
特别耀眼啊，
就是很有特色，我只能这样说。
哎、欸，但我觉得这几年是不是有好看一点的、啊？
应该就是会陆陆续续慢慢
一直会在进步的感觉，
对，就还是会慢慢进化啦。
嗯、啊、嗯。
然后台湾人特色二，就其实我觉得台湾人长得蛮好看的，就是
这话怎讲？
我之前有一次跟一个朋友两个人去日本玩、嗯，然后我们就走在路上，我们就在看说有没有觉得长得比较好看的人。
言下之意是说日本人。
然后我们就这样沿路这样走走走，看一看，真的都没有哎、欸。就是我真的觉得就路人的颜值来说，台湾人普遍颜值高很多。
可是日本人很会打扮，
没错、就是，
他们很会用装扮。就是头发会弄得很整齐，或是有造型，或是穿衣的那种搭配的色调跟材质，他们有自己的一个品味。
嗯，就是我觉得台湾人就是很输在打扮化妆这一块的、就是，
当然就扣谁啊，就觉得自己长得帅，就这样子，
也不能这样说。只是我那天觉得好感伤哦、
欸
就是。
可是上次我听到一个理论，就是说到底热带国家要怎么样有时尚？
我有研究过这个问题，
要怎么有时尚？
后来我觉得这个理论不成立。
怎么说？
因为新加坡人做得到。
新加坡人不是他们都待在冷气房里面吗？
但是他们走出去还是会很热啊。
他们那个街才多长？
哦。所以你的意思是说，像台湾啊、泰国啊，或者是像……
对啊，你就是花衬衫短裤，就是这种度假装扮就已经是极限了。你要怎么样穿？比如说你穿西装，你出去在台湾街上就是大流汗啊。
就整个很狼狈，
然后你骑机车完之后，那个头一定是压垮的、啊。
他们也不骑机车，
对啊，日本人也不骑机车啊，很少啦，很少骑机车。嗯，有的话就特别打扮的那种，然后戴着那种就是安全帽上有两个小眼镜挡风眼镜那种。对，你看就是不一样装扮、啊，
还在那边给装可爱，
就不一样装扮嘛，
真的是不一样。然后，但是我跟你说，我们就是摒除这些就是什么外在的，就是衣服跟妆容之后，就五官的整个这样子配比下来，比如说牙齿的整洁、啊，
是不是因为我们有原住民的血统混住？
可能吧。
就是、所以那个五官上面的，就是比较深邃，或是比较有轮廓，对不对？
反正客观上来说，我真的觉得台湾人的五官是长得比较好看的。但是大家就是要认真的在经营打扮上的这一块。
日本人很容易牙齿不整齐，
对。
他们很多对很多牙齿都不整齐，
对啊，所以我就说就是牙齿或者是眼睛鼻子嘴巴之类。然后我那一天在做捷运的时候，我就突然一阵感伤，
怎么了吗？又怎么了吗？
什么叫又怎么了？这样子，如果有人是第一集加入这个节目，他就会觉得我是一个……
没有，你刚刚这一集就说你现在就是很敏感，你看奥运看到哭，要看到睡不着觉，
真的
看到就是消化不良。
对啊，
那你刚刚感伤又是怎么了？
因为以前在捷运上有一个小乐趣，就是可以看路人长得好不好看。
现在都戴口罩，是不是？
对，我那天突然
那不是就是颜值 up up 吗？
没有 up up， 因为就只能看到眼神啊。
哦，那不是就会变帅吗？变美吗？
就是一个朦胧啦。
因为戴口罩不是就会充满遐想吗？你就觉得哎，这人眼睛好蛮好看，然后他那个口罩被他的鼻子顶出来那个角度，说哎，好像鼻子蛮挺的。
但是我觉得还是不一样，因为以前真的是可以就是看路人说哦，这个长得好看，这个长得不好看，可是现在已经没有这个就是小乐趣。
那你就可以看他眼睛好不好看，腿好不好看，手好不好看呢、啊？
听起来好像在买肉。老板来两斤那个腿 啊！
我听说是不是韩国人皮肤都很好？
可是我跟你说，我有一个朋友呢，陈小姐，她就是实证过，去韩国皮肤变好是因为空气、天气跟水的关系
啊、哦，就是气候嘛，整体的环境。
对，就是陈小姐是一个台湾人，然后她外派去韩国之后，皮肤就是整个倍儿棒
，up up
up up 之后，她过了一年之后。改外派新加坡，
整个烂掉，
整个烂掉，然后
痘痘啊什么开始一直长这样、
就是。没有，他后来就是有分享说他的保养品要整套全部换掉、
哦，
就是
用韩国的会太油腻，
对，
是不是？
就是你在干爽的温带国家跟你在热带国家，真的就是先天条件就是不同
哈，
所以他们好
过敏也是啊，
对啊，
台湾人一定会过敏吧？
所以他们好有什么了不起的吗？就像我说的，欧洲人长得好不是很正常吗？
所以他们就是克谁？是不是
他们就是先天环境水什么都很好啊？我跟你说，你看以前日本人来征服台湾的时候，一来马上什么瘴疠之气啊、痢疾啊、登革热，马上死一半的人。因为台湾
就是欧美去打非洲，不也是这样吗？
对
对啊，
就是这个概念啊，
就很多那种不知道的疾病啊什么的这样。
对，所以我觉得今天聊的第二个特色，哎、我们聊的第一个是什么？
台湾人
崇洋媚日，然后第二个是台湾人长得好看，
对，
第三个是我觉得台湾人难免还是必须说一下，有一点贪小便宜。
台湾人不是之前哎、欸，我觉得其实有一个日本人之前在殖民台湾期间，对台湾人做出了一个评价，我觉得还蛮有道理的。
怎样？
台湾人就是贪财怕死爱做官。
有这个 slogan，
有啊，他们就是说了，台湾人就是，所以他们的统治方式就是，他们发现台湾人就是有这样的惯性，所以你就是给他们很多什么保证啊，什么那种就是镇上的那种小官给他做，然后你让他可以做生意，他们就会被你制服的服服帖帖，然后你就严刑立法， oh. 就可以把这样管得很好。所以他们那时候就说，为什么在韩国人会一直反抗，然后日本很难管，要高压统治，可在台湾好像后来都变得蛮平和的，因为他们已经驯服台湾人了，
贪财贪财呀，
对，就是给他一些钱，一些小惠小利，然后让他可以活下去，做好生意。所以你看，像后来很多台湾人不是都去什么从医啊，因为他们就知道不能碰一些，比如说政治这种东西，你碰了就很容易死掉，很容易影响到你家里的身家安全，所以你就会做一些安全的事情，然后你只要有钱赚就可以了。
像你就是你的哈嘎精神就拿出来
赚起来，
你看那个客家人多厉害，那个疫苗一剂别人可以打多少？然后苗栗人，
苗栗是不是
打超多的？不是，比如说他可以多打五六个人，对不对？
你那个残剂就是要好好的抽出来，不要浪费了。
我最近也去登记那个残剂，我都还没有抽到。希望
他不是说，是不是说残剂登记他是临时通知你，就是什么半小时之后请你到哪个地方去集合这样？
哈，那这样如果我要上班怎么办？
你就是马上说我要去打残剂了，
哦，就请假就对了，
或是就是说我现在是同岛一命。我必须要打疫苗。
我觉得老板现在应该都会同意啦。
现在用疫情可以有很多借口、欸。
对啊，
发现
例如
就是像交友软体、你如果对没兴趣的人，你就可以跟他说、疫情不方便约。
还有呢，
很多人都这样讲，就说好像发现说现在用这个疫情就可以当很好的借口，所以你不想做什么事情，你就可以说哦， 疫情不方便。
有时候我爸妈叫我回家，我就说
疫情不方便。
然后，
或是老板就是想叫你做什么事情，就说哦，可是这样子疫情不方便吧？对不对？或是什么拜访客户说疫情不方便，
你也是蛮拿翘的耶。
或是现在都可以用啊，我是推荐给大家，就趁现在再用一波，因为可能要不能用了。就是最近抓住个小尾巴用起来咯，
你看吧，你这不就证明我讲的第三点？贪小便宜，
一定要的、
啊。好，回过来，缺点讲完了，第四点想讲优点。
我们刚不是有讲优点吗？长得帅，长得好看的优点。
有没有听过起承转合？我们刚刚是转，我们现在要合，
合起来，
合起来。
好，
就是我觉得台湾人还是偏比较热心。
哦，真的，台湾人真的人蛮好的。
对啊，就我最近就是去那个出差嘛，嗯，然后我就久违，我快要落泪了，我又想哭。
你最近真的好敏感哦。
不是，我那天真的，我睽违一年打开了我的Agoda，然后要订房间，嗯，我想说天哪，好久没有订房间，我都，然后上一笔记录还不知道什么时候，
嗯，然后呢？
然后因为要订出差的房间，结果你知道我太久没订，我竟然犯了，我身为一个旅游达人，嗯，我竟然犯了一个超低
退位，退位。
我承认我现在必须退位，我已经一两年没有旅游了，
根本没有旅游这件事情。
对啊，我犯了一个超低级错误。
什么？
我订错日期耶。哈？就是我比如说我是要20号、21号好了，嗯，然后我订成21号、22号。
那安呢？
整个最低级错误，而且因为Agoda那是三天内的订房，他直接不
能
取消。
嗯嗯嗯。
然后啊，我刚回过头来讲，就是台湾人很好这件事情，是我就打电话去给那个旅馆，嗯，那个是台南的一个旅馆，嗯，我就打给他，跟他说，哎，怎么办？我那样子订错了。然后他就说，哦，没有关系，你在那边不能退，可是我们这边可以帮你手动处理。所以他就从店家那边帮我退之后，然后Agoda就在打电话跟我确认，然后我就成功的退了那一笔。
可是也是他们需要你这个客人的关系吧？
就是可以这么说，但是他
对对，就是现在这个情况，
没有啊，他大可不做这件事啊，因为我不退，他一样，他不退我，他一样赚到这笔钱啊。
可是你就不会想要再跟他继续做生意下去啊？就你以后也不会来访。可是他这样帮你调了之后，他既赚到你这个客人，然后你之后也会觉得对他留下好印象，你可能去台南以后还是会想订他吧？
会，
对啊，对不对？
就是他，如果你这样说的话，他也是有长远的远见，
贪财。
我这一点是要讲好的，你又给我拉回去。
没有啦，其实这是正常做生意是这样啦，就是你本来就是想做这种生意，本来就会这样吧。就是虽然说他可以不退你钱，
对啊，
但是照理来说，你想要保持着一个服务业的精神。你还是想要让这个客人来到这个地方是宾至如归的感觉吧，对不对？
好，那我接着往下说。我们人到台南之后，我们那天就是出了就是蛮多的
下高铁，
对，就出了蛮多的就是意料之外的事情。
好事吗？
也没有什么好坏，只是比如说
就是一个 surprise 这样。
就比如说我们本来是要拍摄地点是从 A 然后要拉到 B，嗯，结果我们就是没有车，因为那个
叫不到车是不是？
其实拍摄的摄影，我原本以为摄影团队开车载装备可以顺便载我们，可是他们人跟装备就塞满了整辆车，所以完全没有办法载。然后结果后来台南当地的那个客户受访者就说，那哎，我有空，不然我就载你们。然后或者是我们要拍什么地方，然后他还说，哎，有 A 跟 B 都不错，那我载你们去看一下，看你们要去哪。然后我们那时候去拍安平古堡，嗯，然后我们本来是要因为我本来的预想是说，因为进去那种古迹，如果要做商业摄影，必须要申请，所以我的预想是他不会让我们拍，所以我就跟导演说，那我们就拍外观。然后结果后来那个
到现场
的时候，他们就说，那你进来拍啊，他就说，因为那个我也希望那个我们的那个古迹的美可以让大家看见啊，那你们就进来拍。然后他中间有一度就是好像主管有联系说要确认怎样，后来他就是也直接帮我们排解了那些问题。Oh. 然后我就觉得这件事情如果发生台北就不可能，然后如果想说你今天在台北你要拍一个古迹，那市政府一定会说，那你的公文呢？你有来函吗？
会跟疫情之下没有旅客有关吗？
对，疫情之下 也有关，因为人比较少，所以比较有弹性。可是我觉得南部人做事情就还是比较
阿萨里，
比较热情。就是比如说像我之前听过有一个导演分享，就是你在台湾在台北，如果你要拍就是一些影像的话，你光是
一定要有公文之类的，
光是那个人物的肖像权的授权合约，人家就会跟你质疑来质疑去。可是他去台东，他去南部，那些小朋友都是说拍我，拍我，拍我。哎，我就觉得
比较好相处啦。
对啦，就是这个在台湾南北本来就有差异，然后可是如果拿台湾去跟国外比，我觉得台湾人本身的热情度还是算蛮高的。
在日本街头是不可以拍小朋友的，你知道吗？
我知道，因为我之前去过日本，
会被人家叫你不要把它删掉，对不对？
他没有严格到删掉，可是他就跟我说，就是这样子，就是跟我说不行，因为他们把那个两三岁的那个幼儿啊，就是放在一个推车里面，
用推，对对对对对，
就
觉得很好笑，因为第一次看就很可爱，这样
超可爱，就马上想拍。
不能拍，
不能拍。
他们对小朋友的脸部的肖像的保护是很严格的。
对啊，到底为什么啊？
好像是怕一些做一些犯法吧。我记得好像是有类似发生过，比如说什么绑架啊，就是他们，你是不是来物色小朋友，到时候要绑架那个小朋友， 或者是有人拿那个小朋友去做一些比如说色情之类的一些使用，然后会让这个小朋友就是影响到这个小朋友未来的发展，有听过这样类似的讲法。而且最近不是那个 AI 那个深度，
对，可以换脸
face 那个吗？那个很，这个是很猖獗嘛，所以就是为了保护大家的肖像权，好像现在也越来越严格。所以他们很多像他们连在大人也是啊，就你去拍那个 YouTube 的影片那种，如果你拍到路人，你要帮他码掉。
哦，对，他们有那种那个综艺节目的街访单元，日本人都会把
他
码掉。
他们需要把那种不愿意、没有经过同意的人，你不能把他脸放上来，就是一个尊重吧。我觉得这也是最近应该台湾也会越来越有人在做这件事情吧。嗯，就你开始会注意说要注意到别人的他自己的隐私，然后要关注到他的权利这样。我的厨艺又精进了不少，
真的假的？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什么的做法？
昨天做了沙茶牛肉，
然后呢，沙茶牛肉不就是牛肉跟沙茶酱混在一起炒吗？
哦，你的肉一定要先腌过，
怎么样？要用水吸干吗？
不用不用不用，那个肉就是肉丝，就牛肉已经切好肉丝了。然后那个牛肉呢，我自己是放了一点点胡椒粉，然后再加一点点香油，再一点点酱油。然后呢，你拌好之后呢，一定要加一点点的粉。
而且你加什么东西，你都是说少许，这样谁知道？
就是大家就是看自己的心情啊，因为我自己也没有拿那个量匙，我就这样撒下去就可以。OK， 行。
你有看过《傅培没时间》吗？
没有哎、欸，
因为你知道台湾的最后一个特色，我们要聊的其实是关于美食啊啊、嗯嗯。然后你知道在80年代或70、60年代，《傅培没时间》就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厨艺节目。嗯，然后我最近就看到 YouTube 上有人把那个复古的那个就是……
那你知道傅培没的女儿是陈安琪吗？
我不知道。
安琪老师就是傅培梅的女儿。
天哪，你真的是很熟悉演艺圈的各种八卦，但是一路走来始终如一。
嗯，你继续。
就是就是台湾的综艺节目跟就是各种的电视节目其实也很有特色。嗯。然后最近因为 YouTube 这些线上平台，就是有些人开始会把以前的老节目重新上架。嗯。那我那天就
连龙兄虎弟都有。
我猜我猜啊，
对啊，
超级星期天啊。然后那天我看到傅培没时间，然后他就做了一道菜，然后他一弄下去之后，那个火的那样，然后你知道傅培没多强吗？
是放纵事故吗？
不是，火整个大概有，我觉得应该有至少60-70公分高的火舌，这样从锅子这样窜上来，
他从旁边拿出了灭火器，
喷洒。No， 傅培没才没那么弱嘞，
他怎样？
他多强吗？他就看着那个火这样窜上来，然后他就。然后拿盖子这样盖住，直接
他还吹了一下哦，
他吹了一下，而且他连脸，因为他们那个是一刀未剪哦，
所以他那个是真的是不小心火太大了，是不是？
对
哦，真的有一些小事故，
就是厨房里面真正的事故，但是他一刀未剪，然后眼睛都不眨一下，吹一下盖起来，然后就说像这个肉丝呢，我们接下来要做的做法就是，哎，我觉得很酷哎，就是民国60-70年代台湾人讲话的口音跟现在台湾人讲话的口音不一样，
他是哎是不是因为外省人的腔调？
就是像要战神级就对了。
没有啊，我说就是他本身他从小养成的说话方式，因为像现在在台湾生的小朋友讲话也都是台湾腔。
因为你看以前老三台的主播讲的台湾的语言，跟现在的主播讲的台湾语言都一样是字正腔圆，但是就是不一样。
而且你现在要找真正那种像以前听到那种字正腔圆，要去广播里面找老广播人，
而且听起来还觉得有一点不舒服。
会到不舒服吗？
我个人是觉得有一点小小的不适啦，
就是说话的整个语气腔调是不是连发声位置都不一样？
我觉得有一点呢、欸。
对，就是讲话那种咬字也不一样。
回扣到我们第一集讲过那个演讲的事情啊，是，就是你以前在参加，我以前在参加这种、就是，
一定会要变成那种腔调啊，
不一定要那样变，只是说我在那个环境下，我见证了非常多那样的就是说话的人啊，然后那时候就是蔚为风潮，但是现在就有点像是你去看
返璞归真。
不是，我说现在有点像是台湾人去看那个中共，他不是之前党庆，然后不是有人就是彩排，然后讲出就是那种就是大声的啊、宣誓咆哮，然后你就会觉得，嗯 ，OK， 那 not Taiwan， 我们现在就是、
哦、以前也是这样嘛，对不
对？
对
啊，
以前也是这样，但现在已经不流行这个路数了。
真的，我觉得我们以后的语言就会是 Taiwanese，
就是大家很慵懒。这样讲话
，soft，
然后全部都是糊在一起。
Oh, just like， British and American。
不是未来应该要变脑波沟通吗？
脑波沟通，你说大家都不用张嘴，
对，就不讲话，然后嘴巴就会渐渐就萎缩、萎缩、萎缩。
那我们怎么录 podcast？
就是用脑波啊，
用脑波录 podcast。
以后就有脑波录音机，就是专门录脑波，录脑波。然后后来听众有时候是用脑波接收。
但我觉得很棒，因为这样就不会有杂音跟就是收音场地的干扰。
没有，可能脑波的那个录音机本身那个品质不好，会有杂讯，
然后可能还会不小心透露出。
脑波接受的时候，对你可能不然想错东西，
对，
他觉得啊什么歪掉了，
那你
歪掉了，
你一定常常会歪掉啊。
大家就随时跟着我一起开车，
来给你做一下，
就上车喽，
给你做一下这一集 ending。
如果对这集的节目内容有任何的意见，欢迎留言。
不用留了啦，
不用吗？Apple 要留言呢、啊，才会有一些意料之外的，比如说 Mr. Effect。
哦，我知道了，就是如果你不留言的话，我们在下一集，因为你知道我们现在已经开始喽，我们接下来就会爆你的料。
啊，对，
应该王先生，你给我注意啦，
下一集就是你。
拜
。